测量台湾选情温度的多家独立及媒体民调，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大约一个月时，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陈建仁持续呈现大幅领先趋势，并未受到一些新闻事件或者争议性话题的影响。台湾指示民调12月14号调查显示，蔡英文与陈建仁的支持度是 46.1%，国民党的朱立伦和黄裕元是 16.1%， 亲民党的宋楚瑜和徐欣莹是 9.1%， 其他几个主要民调大致类似这个形势。苹果日报12月16号民调结果，三个总统候选人支持度，蔡英文是 43.2%， 朱立伦 20%，宋楚瑜 7.8%。 TVBS 12月14号选前一个月民调显示，三党候选人支持度是蔡英文、陈建仁 45%， 朱立伦、黄裕元 22%， 宋楚瑜、徐欣莹 10%。 两岸政策协会12月8号委托决策民调中心所做的民调，则首度呈现蔡英文、陈建仁的支持度过半，达到 52.6%， 朱黄配是 20.1%， 宋徐配是 9.2%。长期研究台湾政党政治，亦是美国很多大学关于台湾研究必读的教科书《台湾为何重要》一书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丽在选前不够一个月时就大胆预测，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场选举已经差不多结束，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局面。任雪丽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评论说，对于蔡英文将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预测，现在看起来比以往的可能性更高。他说，从换柱到马集会，国民党有如魔术师一般，已经从帽里面拉出两只兔仔，即使有第三只兔藏在某处，他的出现亦没有希望改变选举的结果。华盛顿与北京应该如何面对台湾南陆变天的新格局，从现在到台湾新总统就任，台海两岸关系又可能有什么发展？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的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最近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选前选后的发展，提出在蔡英文被睇好可能性选之下的一个两岸发展三阶段论。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童振源指出，第一阶段是从现在到1月16号的投票日之间。他说，
那我想对大陆来讲呢，他大概也了解目前台湾会接受，就是说如果蔡主席当选会接受。
童振源说，对大陆来讲，他大概也了解，如果蔡英文当选，台湾会接受九二共识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在选前他这样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令蔡英文不要当选，未来如果是国民党执政，那就是维持九二共识，第二是透过这个方式降低蔡英文的得票率，因为如果得票率低，未来蔡英文主席和大陆互动的谈判筹码就会降低，这两个是大陆现阶段的目的。第二阶段是自从1月17号投票日之后第二日开始到5月20号总统就任之间。童振源说，在当选当日，他想蔡主席应该会发表一些比较能够稳定两岸关系的谈话，在两岸现状、在中华民国现状的基础上，在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上，如何推动维护两岸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应该是两边可以去沟通，在这样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得到两边的共识作为基础。另一方面，他相信美国亦会同台湾有很多的互动，大陆方面会试图透过美国来施压台湾，事实上这个时候会形成一个三边间接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会扮演一个适当的调解角色，这个调解并不是因为美国愿意，而是台湾会将它的政策对美国讲，而大陆亦会施压美国去施压台湾。第三阶段是2016年5月20号总统就任以后，如果蔡英文胜选，新的两岸关系就必须是蔡英文与习近平协商结果而定。不过这个阶段美国将扮演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两岸一个互相沟通的管道。童振源说，
因为目前共产党跟民党并没有互动管道，而且没有互信，所以要谈判非常困难。
童振源说，因为目前共产党和民进党并没有互动管道，而且没有互信，所以要谈判非常困难，因此透过美国这个渠道可能是未来最合适的方式，过去亦都是这样来进行，他相信未来亦是如此。 童振源话：对北京而言，最重要嘅底线就系唔允许台湾脱离中国嘅轨道，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呢个框架嘅上限系两岸关系嘅定位，唔可以系国与国嘅关系。因此，童振源认为喺呢个上下限之间，两岸亦可以从一个非国内亦非国际嘅特殊关系去寻求协商同妥协嘅空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